弟兄姐妹早，我们要继续我们快活度日的艺术这个系列。我想我们已经谈了很久了哈。那我希望我们有一个认识，是我们在智慧书里、箴言书里面要求得智慧。请你记住一点，智慧不是好像仅仅是在一个道德上面我们做一个选择。实际上如果你注意的话，我们在我们日常生活里面，我们每天所面对的一些选择，常常不是在道德上面做对或错的选择，同意吗？比如说我们要去哪里上学，我们在哪个公司上班，我选择的职业是什么，我喜欢哪个球队，这不是什么对错的问题，是不是？同意吗？哈，智慧不是仅仅做出一个正确的选择的一个能力，更是在可能的一些不同的选项里面，我们做出最好的选择的一个能力。而今天我们要谈的就是攸关我们每天所做的，几乎可以说是每一个决定的一个驱动能力，那就是我们要得着满足的喜乐。我相信各位会同意哦，我们都希望得到满足，对不对？同意吗？有没有人不愿意得到满足的？我们都希望得到满足，而且我们所需要的满足不是一个短暂的，不是马上现在得到然后怎么样明天就没有的，不是短暂的一些幸福感。我们都希望怎么样？我们都希望得到一个是一个持久而且是一致的一个满足，是不是这样？那么我们要从哪里得到这种满足感呢？圣经上对我们一个教导是什么？我在网络上准备这个信息的时候，我在网络上听到一首歌，很有意思，歌名叫做 I still haven't found what I'm looking for，我仍然还没有找到我要找到的。这个是不是我们每个人心声？我们是不是都要寻找我们要找到还没找到，对不对？很有意思的，我去看看这个作曲家，他的外号叫做 Bono， 是一个爱尔兰人啊。很有意思，你知道吗？他住在哪里？他住在这个豪宅里面，住在法国一个高级区，叫做里维拉萨埃尔那个地方，那个高级住宅区那个地方，他那个房子里面呢布置的富丽堂皇啊。他报道说，他所拥有的财富，可以说他一生花不完。找到了没有？我相信，如果叫我去那边，不要说住一天了、啊，不要说住一辈子、啊，给我那边住一个月，我已经很不舒服了，很不错了，对吧？我已经很高兴了，是不是、啊？我相信有很多人都已经得到，哇，你已经得到我所要的，是不是？可是他在寻找什么？很有意思的，你知道那首歌他写什么？他所描述的基本上是说什么？你可以体验到生命所能够给你最好的，你可以有成功，你可以拥有财富，你可以体验到爱，甚至你可以有信心，但是仍然没有办法感到满足。我不晓得你听得懂他话了没有？是不是啊？哎，住在这个地方呢，拥有那么多呢，仍然没有得到满足。那么这就带出一个问题喽：为什么知足这么难？为什么知足这么难？弟兄姊妹，我们今天早上我们将会花大部分的时间来探讨这个问题。这个问题是非常严肃的问题，我们必须要来了解。事实上，弟兄姊妹们，如果知足是很容易的话，我们需不需要谈这个问题？知足是很容易的话，我们今天大概都不用谈什么、啊，我们就很容易知足，对，那么就不会那么多人感到困扰了，是不是？那么我们要问一个问题：到底为什么？是什么问题？为什么没办法？圣经箴言告诉我们，知足为什么这么难？为什么难以捉摸？有几个原因。圣经告诉我们很重要的，尽管我们把我们所有的注意力、所有的精力 专注在这外在的环境里面，比如说我们的房子啊，我们的车子，我们的银行账户，我们的外表，我们的健康，所有的这一切，甚至我们的家人，我们的朋友，尽管我们所有的专注在这个地方，所有的看起来都非常好，房子很大，车子很棒，哎呀，妻子很漂亮，孩子很听话，哎呀，银行账户很多，满足了没有？我们仍然可能不会感到满足，同意吗？为什么？圣经告诉我们一个很基本的问题，第一个是因为什么？因为满足是重新涌流出来的，知足是我们心里面涌流出来的。箴言四章二十三节，刚刚我们读过了，我们再读一遍，一起来。你要保守你心，胜过保守一切，因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的。弟兄姊妹们，请你注意到，一生的果效从心发出。这个心，弟兄姊妹们，这个心在圣经里面是描述一个人的情绪，一个人的智力，一个人的宗教，一个生命上面道德的活动的一个中心，一个真正的所在。我们甚至可以说是里面那个人一个很重要。保罗在以弗所书第三章，他为门徒有一个祷告，他说什么？他说求神怎么样？他说我在父面前屈膝，求他，求神按着他荣耀的丰盛，借着他的灵，借着圣灵怎么样，用大能使里面内在的人，刚讲起来，这个是新译本的翻译。他说我们里面有一个什么？有一个内在的人，求神按着他丰富的荣耀，按着什么？借着他的圣灵，用大能，用大能大力，使我们里面那个人，内在的人刚强起来。弟兄姊妹们，为什么保罗求神让他们内在的人刚强起来？因为一个很重要的，弟兄姊妹们，不管谁，不管是男人女人，不管是年纪大的年纪轻的，你我的满足，你我的喜乐，都在内心世界里面，内在的生命这一部分，也就是从你的内在里面那个人里面这一部分涌流出来的。我们里面那个人没有得到满足的话，我们外面再怎么样都得不到满足。我不知道讲清楚了没有？这也就是所谓赫尔本他怎么样？赫尔本他翻译就是什么？从叫你们里面的力量，里面的力量刚强起来。弟兄姊妹们，换一句话说，保罗在这边告诉我们，里面真正的重点在内心里面，里面那个人。顺便说一下，弟兄姊妹，请你注意到哈。保罗写给以弗所这些这个祷告有一个重要的地方在哪里？是他在这边所祷告的人是什么样的一群人？你如果注意的话，保罗在以弗所这边祷告，这些人大部分都是奴隶，大部分是被压迫的，大部分是嘛生病的，他们面对了各样的问题的。但是弟兄姊妹，请你注意到没有，保罗在这边有没有向神祈求说，神啊，你把这些问题挪开，有没有？没有。保罗也没有祈求这些问题是迎刃而解，不复存在。他也没有祈求怎么样，所有的情况会忽然间峰回路转，成为美好。这些祷告好不好？这些祷告好不好？把问题挪开，问题不在，好不好？当然好，我也希望我碰到问题，我为你们这样祷告，你们的问题全然不存在。哎呀，你们孩子不听话变得很听话。哎呀，什么事情都一切那个这个跟你在公司里面跟你捣蛋的那个同事，忽然间变得跟你成为你的好朋友，好不好？好，我都希望这样子。但是你有注意到保罗有没有这样祷告？他没有说你把问题拿开，你把这些病痛挪走，哎呀，你让他们一帆风顺，没有。为什么？你看嘛，他在那边求什么？他在那边单单的祈求怎么样？神会用大能使他们内在的人刚强起来。弟兄姊妹，我相信大家会同意，在我们日常生活里面，我们一谈到知足，我们会围绕在哪里？我们一谈到知足，我们都想到什么？我们看到什么？是不是？我们都想到什么？我们都看到外在的，对。哎呀，钱够不够啊？需要还更多一点哈，啊，物质上的东西，哦，丰富不丰富啊？身体健康不健康？关系上好不好？我们都会专注在这些外面的东西，是不是？同意吗？但是你有没有注意到保罗有没有 将他的满足限定在这些东西上面？没有哎。第二层面，第二个想，哦，这是保罗啊，这保罗只是在那边说风凉话。可是如果你看保罗的一生，他是不是这样子啊？他真的是很知道怎么满足。如果你去注意的话，他这个不是一时之谈呢。你看他腓立比书四章，如果你知道腓立比的话，他是监狱书信了，是吧？他是落在监狱里面的。可是他在腓立比书第四章怎么描述的？他说什么？他说我并不是因为缺乏说这话，我无论在什么情况都可以知足，这是我已经学会的。我知道怎么样处卑贱，也知道怎么样处丰富，或饱足，或饥饿，怎么样？或有余，或缺乏，谁是谁在，我都得了秘诀。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，凡事都能做。弟兄姊妹们，如果保罗这边所描述的，你看保罗所描述的是什么东西？他在描述什么？知足是不是从外面的环境里面的？是不是？不是的，弟兄姊妹们，保罗根据保罗这边所说的知足的秘诀，不是对世界上面我们采取某种哎呀盲目的乐观主义，哎呀哎呀没事，很好很好，好不好？这不是很好。他也不是叫我们怎么样，我们完全抛弃，哎呀你不要有任何欲望，你怎么完完全全的你干脆到山上去当和尚去了。那是不是这样子？没有，他仍然要我们活在这世界上，但是我们有一个态度，有一个认知。保罗说什么？知足在哪里？那靠着他加给我力量的，凡事都能做。弟兄姊妹们，知足要在耶稣基督里面才能够得到，才能够拥有。借着恩典，借着爱，借着耶稣基督的能力流进了我们里面，改变了我们的心想，增强我们内在的力量，给我们的能力，让我们能够活出不一样来。弟兄姊妹们，只有这样子，那内在的知足才可以永留在我们日常生活里面。我不知道我讲清楚了没有？不是外面的环境。如果你看外面的环境的话，很多时候是苦哈哈的。我不晓得各位有没有人知道这个人，暗示之后有多少人听过他？也不少人听了哈，有些哎还是很不很多。暗示之后，蔡淑娟姐妹。她是清末的一个大官的女儿，后来她接触到了基督教，她信了耶稣基督。信了耶稣基督之后，她把他们家里的人有五十几个人带信了耶稣，哇，很厉害对吧？很有意思的。有一次她罹患了严重的疟疾，当时是日本侵华的时候，因为这样一个荡乱里面，她就没有得到适当的治疗，带进了一个副作用，让她的眼睛没有办法见光。从此以后呢，他必须居住在一个暗室里面。啊，请问一下，如果你带你家人信主，五十几个人呢，好不好？我们当中大概没有多少人带人信主，五十几个人，在神面前好不好？很棒的，对，我可不可以说，神啊，你有没有搞错啊？我为你这么忠心，我传了福音，带领那么多人信耶稣，你为什么不把我赐福一下？最少不要让我遭遇这个事情嘛，对不对？如果像神这样抱怨，你觉得合理不合理？合理嘛，对不对？你神诚实一点好不好？我可不可以向神邀功啊？对，你最少不要让我遭遇到这些问题嘛，对不对？最少平平安安的，不要这样。但是你有没有注意到，如果你发现了一件事情，他从来没有说过他在生活当中怎么会有这么不公平的待遇，他没有跟神抱怨每天所要面对的困难。我不晓得各位有没有人去跟他谈过话，如果你没有的话，你去问那个黄生强弟兄。黄生强弟兄曾经去跟他谈过好几次话，哦，他跟他谈过话。哦，第二个，其实你注意到一件事情，哦，他不仅仅是没有这样子，哦，很多人去看他，以为要去安慰他，结果怎么样？结果得到被安慰，很多人要去鼓励他，结果怎么样？反而被鼓励。就怎么样？跟他的谈话里面，总是让人家感到被提升，总是让人家感觉哦，跟他谈话是一种享受，日子会更明亮，更充满希望。哎，这种人好不好？真的很难呢，你知道吗？我不晓得各位有没有碰过人哈，碰到一些人哈，你跟他谈几次话以后，你就不想再跟他问他说你最近怎么样，有没有？我就碰过一些人，我碰到下次碰到他，我尽可能不会问他最近怎么样。为什么？因为你问他最近怎么样的时候，他给你的什么？他 他跟你都是非常负面的，让你觉得哦，世界大战来了，哦，好苦哦。他不苦，我问了他以后怎么样？我跟着更苦了。我相信我没碰过这种人的哈，希望你不是这种人哈。但是他是不是这样的？第二种，他有一个名言很有意思的，我把它记起来哈。我从来没有问过一次上帝，为何这样事发生在我身上，只是问神啊，你要我如何行？弟兄姊妹们，这是关键。这句话成了很多人的鼓励，成为很多的帮助。弟兄姊妹们啊，不要学习那些让人家负面的，给人家三个碰到你不想问你的那个人，好不好？很多时候我们就常会落到这个光景里面啊。你看看这个人，为什么这样不一样？为什么你很注意到哈？他的不一样的地方是什么？他不仅是在他谈话里面，他是带给人鼓励。人家我刚刚讲过了，很多人去要安慰他了，反而被安慰了；很多人要去鼓励他了，怎么样？反而被鼓励出来了。如果你去看那个暗示之后，他被翻译成五十几种这种语言哈，所以翻译成很多。所以如果你没有看过的话，我记得我们图书馆还有，你可以去看看，真的很得到帮助的。如果你想知道一点的话，你可以去问申强，他很清楚的。因为什么？这个很重要的，在他的潜意识里面，为什么他这样子？在他的潜意识里面，他生命的核心就是这个，就是这个十字架。他生命的核心就是他的救命恩人，他生命的核心就是他的主人，他最好的朋友，他最知心的朋友，耶稣基督。就是因为这样子，让他怎么样不自主的涌流出来，让人得益处。弟兄姊妹们，非常重要的，我实在相信耶稣就是使用这样子的人来提醒我们，同意吗？来提醒我们什么？来提醒我们，神在我们环境里面，在这个世界里面，神提醒我们，神在这个世界里面提供我们各样机会、各样的资源，让我们去发掘，让我们去摸索，让我们在这个世界里面拥有很多神给我们的福气，让我们去得着。就是你觉得你有没有福气？我糟糕，只有一万点头了。你没有福气，你觉得没有福气吗？我告诉你一件很有意思的，好不好？即使今天你坐在这边，能够感谢、能够赞美神，就是一个福气，同意吗？我告诉你，旁边有一个爱你的人，就是你的福气，同意吗？跟你旁边的人说：“谢谢你爱我。”很重要的弟兄姊妹们，想一想这些事情，我们一天到晚就专注在那些，哎呀，好可怜啊，哎呀，我好可怜啊，我好苦啊。如果你觉得专注在里面的话，你觉得真的很苦。但是你想想看，神给你很多啊，神给你很丰富啊，最少你今天还可以吃饭。你有没有想想看，很多穷苦人家没有饭吃，下次要吃什么都不知道。弟兄姊妹们，知足不是在眼见的东西，知足不是在我们现在所拥有，很重要的弟兄姊妹们，知足在心里面。不要一直看你没有的，请你看看你已经所拥有的，很重要的弟兄姊妹们。我们在里面，在这里面，我们已经有耶稣基督的爱在我们里面，已经在里面充满了。知足不是我们看见的，知足是我们心里面涌流出来。如果我们的知足不是从心里面涌流出来的话，我们再怎么样试，再怎么样去追，我们仍然没有得到我们所要得到的。阿们。我必须说一句实在话，我说得很轻松，容易不容易？真的是不容易。这是我们一生要学习的功课。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原因，就是因为这个世界，我们现在所处的这世界，很重要的都是眼见为凭，我们都喜欢比较，是吧？我已经讲过了，我们都喜欢比来比去的，看到高个子，我们要比矮个子的，喜欢跟人家高个子比，然后漂亮的要跟漂亮的跟漂亮的比，所以我们姐妹一天到晚跟他比来比去的，我们老公比你老公好一点，我们的专注点常常是怎么样？专注在我们眼见的东西。哎呀，看到外面的世界，外表的东西。实际上，弟兄姊妹们，知足，请你注意，在内心里面，是要求我们内心里面的真实情况要有一个优先次序。那么很重要一个第二个挑战， 即使我们把我们的注意力放在我们内心里面，请你注意到圣经也告诉我们，事实上我们的心很复杂的，同意吗？我们中国有一句话叫什么，人心隔肚皮，你都不知道他想什么。我告诉你，即使你自己都不知道你自己在想什么，同意吗？很复杂的，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没有办法得到的一个原因，很重要。圣经里面不是讲啊，你们简单就，圣经里面很实际的告诉我们，人是非常复杂的。而且为什么你得到不满足，没办法得到满足？圣经告诉我们啊，有五个层面描述我们的心是非常复杂的，有五个层面。第一个层面是什么？身体的层面，你怎么想的？你如何看待生活？你对事情的感觉如何？会在你的身体上面影响你，是不是这样的？箴言十四章三十节说什么？心中安静是肉体的生命，嫉妒是骨中的朽烂。箴言十七章二十二节说什么？喜乐的心乃是良药。哦，这大家都很熟，对不对？喜乐的心乃是良药，好不好？好，喜乐的心乃是良药。为什么？这就是为什么，你们家的孩子很少会在礼拜六早上生病的原因，同意吗？我不晓得各位有没有，有多少人以前小时候礼拜一早上都会肚子痛的？你们没有啊？我以前小时候一开始礼拜一，妈咪我肚子痛，过不了多久真的肚子痛了。为什么礼拜一早上肚子痛？不想上学嘛。所以，但是他会不会在礼拜六早上肚子痛？如果你们家的孩子在礼拜六早上肚子痛了，请你注意，要小心一点，赶快送他医院去。他真的生病了，你知道意思吗？是不是？但是如果你说他这个喜乐的心乃是良药，这也很重要，你的情绪会影响你的身体，这个很重要。这个我记得以前柯达任柯达弟兄，你知道到南非那个宣教，那个宣教是我们教会的，他爸爸以前是医生，他过世了，他过世之前他就跟我讲，就哦，圣经讲的真很对，喜乐的心乃是良药。因为你当你喜乐的时候，你在你身体上面会产生一种 enzyme酵素或什么，它会吸附什么东西的，它会带给你一个产生一个抗体，会抵抗细菌，所以让你怎么样，让你身体会健康。所以医生讲的，所以真的很重要，情绪上精神上会帮助你。弟兄姊妹们，你这样一情绪一上去的时候，你整个人都会受到影响，同意吗？如果你觉得心里乱七八糟的，没有精神，没有食欲的话，没有办法入睡的话，那你就小心一点。为什么？因为圣经接着说什么，忧伤的灵使骨枯干。弟兄姊妹，如果一个忧伤的灵可以使你的骨头枯干，那么骨头的枯干也可以压碎你的心灵，是不是？在身体的层面上面都会受到影响， 对不对？我们身体不舒服的话，慢慢情绪就很不同了，对不对？我这边特别痛，痛痛痛，过了几天还没好，我会想说，哎，子文啊，我是不是得癌症啊？哎呦，那会不会只是三个月而已哦？那怎么办呢？哎呦，教会没有问题的，教会有那个，那我漂亮的太太怎么办？那我儿子怎么办？女儿怎么办？我会，我们有没有这种经验的？只有几个人。我们的身体的状况会影响我们的心灵上的程序，这很重要的啊。所以很多时候生病病到后来怎么样？忧郁症出来了，忧郁的、沮丧的、焦虑什么乱七八糟的想法，全部怎样？非常负面。哦，本来一点点小事情，病没有让我们死，很多时候病让我们吓死，是吧？哦，精神上、情绪上面的情况会在我们身体上面有很大的关系。这个很重要。然后呢，第二还有另外一个什么？情感关系的层面。这方面对我们整体的自主有一个非常大的影响。箴言十二章二十五节说什么？心中忧虑使人消沉，一句良言使他欢喜。这是情感关系上面的层面。心中忧虑会使人消沉。很多时候弟兄姊妹们，我们的心非常复杂，很多时候我们要注意一下，当我们一个人落在忧虑里面的时候，我们要帮助他的话要小心一点，好不好？我记得，我不晓得各位记不记得，在去年的时候，在我们这边有一个马鞍山教会的那个 Rick Warren， 他的儿子自杀死了，记不记得？你们都不知道啊，你们都不看新闻的，糟糕！他儿子自杀死了，忧郁症自杀死了，自杀死了，人家牧师的儿子也是会有问题的，他 你孩子死掉了，你要怎么办？安慰他就好了。人家痛苦不痛苦？哎，在全世界有名的牧师，哎 ，Rick Warren， 就是那个马鞍山教会，就是那个四十天的那个，你知道哈？他儿子自杀死了，我在网上看到一大堆人讲什么？哎呀，他的儿子到底会不会上天堂？我看到这个我就昏倒，你知道意思吗？这个时候你还去探讨这些东西干嘛？他需要的是这个问题吗？弟兄姊妹，很重要的。你要是问我们该怎么办，怎么办？为他们祷告好不好？为他们夫妻好好祷告，人家伤的儿子都已经很难过，为他们好好祷告。如果你真的认识他们，如果你真心关心他们，飞下去好不好？在 LA 那边，你告诉他我爱你。你可以告诉他，我要告诉你，我感谢你为教会所做的一切事情，为神国所做的事情，我只想鼓励你。我们这样子，如果你再次不行的话，过去坐在他旁边跟他一起哭好不好？弟兄姊妹们，一句良言使他欢喜，这个很重要的。在我们的关系上里面，情感里面，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情面，很重要的。第三个，箴言也告诉我们，不只是身体层面，情感关系的层面，另外还有一个什么？另外一个道德的层面也非常复杂。有时候我们会觉得不满足，因为我们道德上是很蛮矛盾的，你知道吗？是不是？箴言二十八章第一节说什么？恶人虽无人追赶也逃跑，义人却胆壮像狮子。哎，为什么？请问一下，为什么恶人没有人追的话还要逃跑？为什么？心里有鬼嘛，是不是？做贼心虚，做贼心虚会怎么样？做贼心虚就怎么？哎呦，会怎么样？疑东疑西，东张西望，疑神疑鬼的。哎呦，是不是乔伟看到知道我做错事情？哎呦，他哦，然后人家没有事，怎么样？你就偏偏一定有事了，对，你就认定了，对。所以，简单说一句话好了。你到公司里面去，你的老板打个电话给我，哎，请你到我办公室来一下，我想跟你谈一谈。你有什么想法？有多少人会说啊，感谢赞美神，总算要加我的心了？有多少人这样的？哎，你们就最少要举一下手嘛。我们多少人会想什么？糟糕了，是不是昨天提早下班被他看到了？是不是？我们很多时候就哎呀，是不是上礼拜我那个 project 没有做好啊？他现在找我麻烦了。我们都会这样想，对不对？哎呀，恶人虽无人追赶，也逃跑。人家老板只是说，哎，跟你聊聊他最近怎么样而已。可是我们怎么样？我们的先入为主，马上哎呦呦呦，糟糕了。道德层面会让我们落在这种情况。但是你看没有，义人怎么样？却胆壮像狮子，为什么？他们不会疑神疑鬼吗？他们问心无愧嘛，是不是？哦，弟兄姊妹，好，我必须强调一件事情哦，在道德层面上面，我们基督徒常常会落入一个陷阱。特别我们当中认为属灵的基督徒，我们很容易会落在一个律法里面。今天许叉叉跟子文讲说，子文啊，我最近感到不知足。没有那个满足感，子文不会了，换一个人哈，换一个陈叉叉好了哈，我跟他讲了，哎呀，最近没有满足感，然后我们很容易会说什么？没有满足感，你没想到神已经给你那么多了，你最近有没有读经啊？你最近有没有祷告啊？你灵修了没有啊？哎呀，你学学那个王腾啊，你看人家那样子满足得很哎，那为什么你不会？显然你有问题。我们是好像这样子，里面没有感谢赞美神。弟兄姊妹，请你注意哈，落难的情况的时候，不要给人家一点清单，好不好？啊，好像事情那么简单哦。哎呦，不满足就一定怎么样？一定没有读经，没有祷告。我告诉你，说明他祷告读经的，还禁食祷告嘞，是不是？不要随随便便下断言，每一件事情的背后都有一个故事，不是那么简单的。不要帮倒忙，那这个不是智慧。求神给我们智慧哈。啊，我们的心绝对比这个复杂多了，很重要的弟兄姊妹们啊，我们有身体的层面，我们有情感关系的层面，我们有道德的层面，然后箴言呢更进一步，不只停留在这边了，还有第四个层面是什么？生存的层面，我们要生存，存在的层面。 请你注意一下哈，我们常常不愿意去面对的就是我们生命的短暂，但是生命的短暂却是我们必须要面对的，无法逃避的，对不对？我们小时候常常会想什么，写文章第一个什么，光阴似箭，日月如梭，过去的很快过去，是不是啊？我们都知道我们的生命总有结束的一天，同意吗？箴言十四章十三节说什么，人在喜笑中心也忧愁，快乐至极就生忧愁。你有没有发现这很无常，在我们心里里面即使是最好的时刻怎么样，你也体会到也是很短暂的，是不是这样的？它是如此的短暂，即使在最大的笑声当中也会带来一些悲伤的愁苦。请问一下，有多少人觉得时间过得很快的？时间过得真的很快，你知道吗？昨天我们去参加我女儿的毕业典礼，不是大学毕业的，我没有那么年轻。当那个司仪宣布她法学博士上去去领证的时候，说实在，在我里面，我那个感受很复杂的，我很难相信这个事实。我在我脑海里面，我就想到什么？我打电话告诉我的亲人，告诉我的亲戚，哦，生了一个女儿了，好像没有多久的事情哎。我还记得我们搬到加州来的时候，她才一个多月，那个好像才是昨天的事情而已。我还记得我在床他的床铺那个床边看着他那个景象，好像才是昨天的事情啊，几天的事情而已。而现在，你知道意思吗？这个给我一个想法，弟兄姊妹，如果神对这个稍纵即逝的这些人生没有给我们解答的话，那么这个一定是在宇宙中一个最最最残酷的笑话。我们在世有什么目的？真的没有目的吗？弟兄姊妹们，为你所爱的人付出这么多，到头来被遗忘，到头来一无是处，真的吗？弟兄姊妹，这就是为什么在我们生命当中，我们会渴望更进一层的东西，更进一步的满足。带进了最后一点，我们有一个属灵的层面，我们有一个属灵的层面。如果你注意的话，古今中外，文明的也好，野蛮的也好，都有一个内心里面一个饥渴，都有一个属灵宗教上的冲动，对不对？都想怎么样？都想要跟神有个连接。注意到没有？不管你是不是文明的，你是野蛮的也好，都想要一个神，都想要跟神连接。为什么会有这种现象？其实圣经告诉我们，所罗门在他的传道书里面告诉我们一件很重要的事情。第三章十一节，所罗门这样写的：神造万物，各按其时成为美好，又将永生安置在世人心里，又将永生安置在世人心里。然而神从始至终的作为能不能渗透参透？弟兄姊妹们，神将永恒放置在我们人类的心中，将他那里的知识放置在我们人类的心里面。即使我们不明白，但是怎么样，我们有一个想要去了解他，想要去寻求他，渴望他的一个心态。这是神在我们心里面的一个作为的一部分。我不知道讲清楚了没有。所以我们心里面有这样一个复杂性，我们有身体上面的层面，我们有情感关系上面的层面，我们有道德的层面，我们有生存的层面，我们有个属灵的层面。因为有这样一个复杂性，更因为有一个属灵的层面，就带进了第三点，更复杂的一些事情。为什么知足这么难？因为心拥有一个固有的孤独感。所以其实很重要的，如果你常常听到你们家孩子说什么 You don't understand me，听过这句话没有？没有人能够了解我。说不定不只是年轻人讲，说不定我们 我们也常常讲啊，有没有？有，有。我看到 有姐妹跟弟兄说，哎，你没有了。我其实我告诉你，昨天我们回来的时候，在车上，不是昨天，前天，我太太，我跟我太太结婚三十几年了，感情应该还不错哈。可是她说，你为什么有很多事情你不跟我讲？哎，为什么不跟她讲？讲了也不懂，你也不懂，你也不了解我。哎，这个是事实呢，这个同意吗？啊，真的没有人能够完全了解你，不是你最好的朋友，不是你的配偶。我告诉你，即使你有最好的婚姻，请你容许我说，没有人能够真正完全了解你。为什么？圣经告诉我们，箴言十四章第十节就这样说：心中的苦楚自己知道，心里的喜乐外人无干。新译本这样翻译的：人的苦楚只有自己心里知道，心中的喜乐外人也不能分享。听起来好孤独哦，是不是啊？听起来有没有很愁苦？是不是？这里说我们内心的深处里面有一个地方是对人隐藏的，那些在我们的经验里面是非常独特的东西，却是没有人能够理解，没有人能够认同的。而在这种认知里面，弟兄姊妹们创造了一个你我所不能够逃避的一个孤独感。那我们说，哇，那这样子还有什么戏唱？是不是？那么孤独感，那这样子永远没办法了。那么我们又那么又是从心里面的心又是非常复杂，然后心里面又产生一个孤独感，那这好像是没有希望了。弟兄姊妹，你如果这样想，不要急，因为圣经不只是告诉我们的无奈，圣经也提供了一个答案。我要告诉弟兄姊妹们，在主耶稣基督里面，我们有没有盼望？有盼望的。哦，我要简单的说一句话，弟兄姊妹，我要提醒你们哈。箴言关于得到知足这个，它告诉我们不同的层面，告诉我们信的复杂性，但是没有很明确的告诉我们解答在哪里，好不好？我讲清楚了吗？圣经有告诉我们答案，箴言这本书没有完全的清楚的答案，但是它告诉我们一个指示，一条路我们可以来追寻的一个亮光。这个很重要的就是在箴言十三章第十二节，圣经说什么？所盼望的迟延未得，令人心忧。有没有这种感受啊？我所盼望的一直都得不到，永远得不到满足，对吧？很担忧，对吧？但是所愿意的临到却是生命树。请你注意到这里，生命树这个名词大家听过吧？是吧？如果你去看圣经的话，我们可以发现圣经在哪里提到生命树？创世纪，对不对？上圣经的第一本书一开始就怎么样提到了生命树，它是伊甸园里面一棵树，是不是？然后你注意到没有，在圣经的最后一卷书启示录，它也提到了，在启示录的结尾也提到了生命树。当上帝更新这个世界，更新的外物，新天新地从天降临的时候，我们所期待的美丽的荣耀出现的时候，圣经再度提到了这个生命树。所以你看到圣经里面描绘了一棵生命树，一开始的时候在圣经创世纪开始，对不对？然后再怎么样，圣经的结束提到了生命树，中间有没有提到？有，在哪里？就这里，我们叫读箴言嘛，是吧？两者之间只有一卷圣经提到这棵树，而且哈、啊、提了四次。箴言里面提到了四次生命树，这就很有意趣的一点。第二节，请你注意到哈，因为这里一个重要是要让我们怎么样回想当初原来那棵树，亚当夏娃被赶出伊甸园以后，失落了一个很重要的什么？生命树，记不记得神叫他们不要去吃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，因为吃的日子必定死。但是神说你可以去，原生果子你可以吃，而且里面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生命树的果子，对哈、哦哦、然后当他们犯罪以后，神就把他们怎么样赶出 伊甸园里面，并且派遣天兵天使怎么样把园子围起来，不要让他们去吃。你们有没有看圣经啊？哎，叫他们不要去看吃生命树果子。为什么？因为他们一吃的话就永远活着，他们就永远落在罪恶里面。生命树非常重要的，神是当初是要我们去吃生命树的果子的，那我们能够一直活下去，那有没有得到生命的？哦，但是因为亚当夏娃犯了罪以后怎么样，我们就失去了天堂里面那个重要的生命树。即使我们今天没有经历过，我们这些人没有人当时在亚当夏娃的时候，我们没有在伊甸园里面，但是在我们心里面，我们仍然渴望那个伊甸园。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在我们不知不觉里面，我们有个属灵的成长，我们不知不觉里面，我们可以想象的方式来怎么样来寻求知足，因为我们要回到伊甸园里面，这是我们所养的。在我们的潜意识里面，在我们的内心深处里面，我们渴望一种跟神、跟人、跟神为我们所创造的那个世界有那个关系、有那个连结，这个一个欲望在里面，这个也是成为我们的动力。而智慧，弟兄姊妹们，箴言告诉我们，智慧在一定的程度上面会帮助我们，智慧可以带给我们一条出路，带给我们一个祝福，智慧带给我们那个祝福，那个祝福会提醒我们神有很多的良善，有很多的属性。但是弟兄姊妹真正重要，我要提醒弟兄姊妹们，是我们所需要的不是仅仅智慧的一些原则，请你注意，我们所需要的不是智慧的一些原则，我们真正需要的是什么？真正需要的是智慧的化身。智慧的化身是谁？耶稣基督。圣经告诉我们他是智慧的，神的智慧。所以耶稣基督来了，弟兄姊妹们，就像他在约翰福音第十章十节，大家会背吧，约翰福音十章十节说什么？他来了是叫羊叫人得生命，并且得的更丰盛。弟兄姊妹，你注意到没有？我们失去了生命树，对不对？是不是在当时亚当夏娃犯了罪以后，我们失去了生命树？那么耶稣基督来做什么？耶稣基督来背负了我们一切的罪，上到另外一棵树，上到十字架上面。对，十字架上在英文里面是什么？在原文里面是什么？是个 tree， 是个木头。对，彼得前书二章二十节说什么？他被挂在木头上 tree 树啊，亲身担当了我们的罪，使我们既在罪上死，就得以在义上活。因他受了鞭伤，你们便得了义治。弟兄姊妹们，因为耶稣基督，弟兄姊妹们请注意，因为耶稣基督他走上了死亡的树，十字架上面，你我今天才可以在义上活，才可以进入生命树。我不是讲清楚了没有？弟兄姊妹们，这是好消息。这就是为什么在启示录里面提到这个生命树的原因，因为从天而降，我们从此以后就可以享受那个生命树的果子。这是我们前进的目标，这是神要给我们的礼物。我希望我讲清楚了，这是个未来是这么的真实，是如此的有活力，是有那么的光彩，是那么的令人惊叹，以至于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二章他说什么？如经上所记，神为爱他人所预备的，是眼睛未曾看见，耳朵未曾听见，人心也未曾想到的。弟兄姊妹们，神所为我们预备的，就在那永恒里面，在未来那个日子里面，有一个生命树等着我们。我们要享受与神同在的地位。当你我有这样一个认识以后，弟兄姊妹们，当你我这样一个认识，在这样光照下的时候，弟兄姊妹们，你的生命会不一样。我希望我们能够看见，我们今天所看见的，不在我们面前的所摆上的这些困苦，而是我们能够看到，我们能够想到，我们能够体会到神为我们所预备的。这个就会在我们内心里面扎实，这个会在我们内心里面成为一个持久的满足。因为你我知道我们要往哪里去，那一天也即将的来到。当那一天来临的时候，我们回头看这一切，弟兄姊妹们，这一切都是过去了。当那一天的时候，有一件事情是可定的，但那一天我们不再需要寻求满足，同意吗？你就不需要去追捕满足了。而弟兄姊妹，请你注意到，从今天开始到那一天为止，这一段时间里面，你我仍然在世行走，你我仍然会碰到困苦的事情，你我仍然会有比较的事情，你我仍然会面对这世界上给我们的一些诱惑，甚至会给我们一些试探。哎呀，你告诉我们，哎， 这个会带给你幸福啊，这个会挪去你的痛苦，哎，这个会真正解决你的问饥渴。但是请你注意到，不要被骗了，没有一个真正可以做得到这一点，因为我们内心真正的不是外面的这些东西，我们内心真正渴望的是什么？是神。我们内心真正渴望的是什么？是得到那个生命树。我不知道我讲清楚了没有。弟兄姊妹，甚至天堂也不能满足我们，因为神在我们内心里面放置一个爱神超过一切 的心态在里面。所以伟大的数学家帕斯卡尔他就说过一句话，每一个人的内心有一个神那么大的空洞，是没有任何创造出来的东西可以填满的，唯独上帝。只有创造万物的主透过我们认识耶稣才能够做到。弟兄姊妹们，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们，如果你的内心那个空洞已经被神填满了，感谢赞美神，哈利路亚，那么你真的是可以继续往前走。我求神，我要为你祝福，我要求神祝福你，让你继续这样享受下去。如果你今天在这里，你仍然感到很空虚，你仍然觉得那个里面那个空洞没有得到满足，如果你也跟我们很多人一样啊，跟我也一样哈，曾经用各样的方式要来填满它，哎呀，但是结果却发现更累、更辛苦、更内疚、更不安。如果你是这样子的话，或许今天神在对你说话，或许主耶稣基督可能在对你说，你愿不愿意来到我面前？耶稣基督说，凡劳苦担重担的，可以到我这里来，我就叫你得安息。耶稣对你说，你愿不愿意回到我已经为你准备好的家？你愿不愿意让我来填满这个只有我可以填满的空洞呢？弟兄姊妹们，你听到神对你说的话没有？我希望我们今天不管我们的光景是什么，我们今天带着什么样的心情进到这个地方，我盼望你今天带着耶稣所要给你那个充满盼望、那个未来的满足离开这地方。只有神可以满足你，而且他愿意让你满足，这是神在你心上的心意。我们一起来祷告。